欢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
全因我而收到你在上海寄嚟嘅信，阅读之后好高兴，知道你喺上海所负责嘅地铁工程进展顺利，实在系感到欣慰。信里面提到香港最近有建筑公司拖欠员工嘅薪金嘅事，同埋破产欠薪基金响呢件事里面所起嘅作用，我而家呢简单咁样同你讲讲。最近香港经济情况已经系继续向好，建造业亦都维持咗一定数量嘅工程，舒缓咗早前建造业工人开工不足嘅情况。当然业内嘅公司都要提高建造嘅效率，加紧控制成本，同埋找紧业务嘅机会。我从事建筑业几十年，是见到行业的变化和进步。我相信建造业的市场仍是有相当动力的。好似旧啟德机场以及邻近地区的重建，铁路发展的策略，和西九以及政府总部的建设等，都会带来发展的空间的。长久以来，香港建造业有工程分判的特点，让总承判商采取灵活的施工策略，但亦导致若干的问题的，包括多层分判及分判商拖欠工资等问题。就建造业工人工资保障方面，雇佣条例规定，建造业分判商的雇员如果遭欠薪的话，总承判商及前判次承判商是有责任代分判商向雇员是支付拖欠的工资的，以欠薪期最初两个月工资为限。大判以垫资形式代直接雇主清付欠薪，事后呢是可以向该分判商的工程费里面以抵消的方式扣除的。除此之外，在1985年成立的破产欠薪保障基金，亦给予这些建造业工人某程度上面的保障，因为倘若他们的直接雇主清盘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向破欠基金申请特惠款项的。由于我亦都是破欠基金委员会的主席，我是特别关注建造业欠薪的问题。自成立以来，破欠基金一直对促进和谐劳资关系以及维持社会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减少了很多劳资的纠纷。虽然基金在金融风暴之后曾经录得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但是随着经济的好转，基金已经回复了财政的稳健。基金委员会亦竭力防止基金被滥用，与劳工处携手采取有效的措施，将怀疑滥用个案交警方及破产管理处调查跟进。劳工处亦主动从源头打击欠薪的雇主。破欠基金惠及的工人是来自不同的行业的，包括我特别关注的建筑行业。从2005年破欠基金是录得有9967名申请人，当中建造业是占了1915人，是占第二位。整体申请的总额是3亿4760万元，建造业亦都占了5450万元，亦都是属第二位的。相对2004年、2005年，整体的基金的申请人数是下跌了 27%， 申请总额是减少了 33%， 建造业的跌幅是比整体的情况为大的。申请人数是下跌了 42%， 申索总额呢亦都减少咗 56%。呢个系反映咗建造业系比对其他行业呢响2005年呢系有所改善嘅。就最近被广泛报道嘅一间建筑公司承判咗房委会工程而涉及嘅欠薪嘅事件，破应基金已经接获咗约200名工人嘅申请，当中140人呢系直接系由该建筑公司雇佣嘅，另外59人呢系分属3名嘅判头，涉及嘅金额呢是600多萬元。勞工處現正努力咁樣處理呢啲申請，以便盡早向符合資格嘅雇員發放特惠嘅款項。根據法例，基金發放款項嘅條件呢，係要有關嘅雇主已被入品提出清盤或者破產呈請，因為基金係要確保雇主係真正無力償債，然之後先發放特惠款項嘅，以防止濫用。響呢間建築公司嘅個案，雖然總承判商已經被入品清盤呈請，但由於總承判商唔係分判商雇員嘅直接雇主，因此有關雇員如果要獲得破欠基金發放款項，必須向欠薪及無力償債的直接雇主提出清盤或者破產呈請，然後才可以符合破欠基金的規定。事實上，破欠基金是很樂意協助有關的雇員，但是一切都要依法從事的。總括來說，要解決建造業多層分判引致的欠薪問題，就有賴各有關的方面的努力。當工人及判頭註冊制度全面推行，情況將會好轉。暮春三月，乍暖還寒，加上禽流感肆虐，望我兒小心飲食，注重健康，保重身體，祝事事順遂。父，2006年3月25日。